大家早安，今天是我们全教会为洛哥教会的团契的组长就职祷告的主日，在粤语堂、英语堂跟他们的崇拜分别举行。我们等一下国语部在信息过后会按照公用团契、分区团契、妇女团契三大类别，请服侍的这些组长和他们的配偶，或者是组长跟他们的太太，或者是组长跟他们的先生，因为我们的妇女团契的组长必须是一个姐妹，所以是组长跟他们的先生都到前面来。我们国语部今年一共有57个团契，57个组，也就是说等一下会有57个单元，或者有一些人因为感冒等等没有办法来，但是如果都来的话会有57个夫妻家庭或者是个人会站到前面来，所以会有100多位弟兄姐妹等一下会被一一的叫在台上。我们请他们在这个主日就职的时候，我们为他们祷告，牧长为他们祷告，也站在会众的面前，因为我们希望会众能够认识，能够知道我们教会有这100多位弟兄姐妹在团契里面服侍。可是用差不多20分钟左右的时间把他们叫到前面来，要让会众能够认识这100多位弟兄姐妹，也是有一点不容易。100多个成人在现在全世界许多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教会的成人也就不过是这100多位成人而已。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人在来洛哥教会之前是参加别的教会的，你如果在一个教会100多个人的教会当中要认识每一个人，都必须花很特别的一个很，你必须很努力的刻意的做这件事情才能够认识大家，更何况我们等一下把他叫到前面来，让大家把名字叫上来，一个一个走上来让大家认识，似乎也是有一点困难。这么多人，许多的会众对他们都不熟悉，究竟这是一个好还是不好的现象？我想我今天就用《使徒行传》第二章41到42节跟46节来跟大家讲教会与团契这个信息。教会与团契，我用 这四个字，教会这两个字，团契这两个字，是一个非常狭义的用法。我的意思就是说，教会我们信徒来到这样子的一个会堂当中，当初第一代的信徒们来到那个时候的圣殿还没有毁之前，第一代的基督徒来到圣殿的时候，他们聚集在一起，我用那个来作为教会这个狭义的用法。而团契狭义的用法就是信徒们在其他的基督徒家中聚集，这样子的一种聚集的方式。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我用这样狭义的用法来描述教会，来描述团契。首先大家必须知道，教会与团契是教会广义的定义，就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成立的时候，教会一诞生就二者皆具的。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当荣耀的五旬节，圣灵从高天降临在使徒还当时一批的信徒身上之后，马上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有许多的教会历史学家说，这就是教会的诞生。而在这教会一诞生的时候，教会与团契就是两者皆具的。如果有人觉得说教会礼仪人多好不好这个问题的话，你如果要问这个问题，你首先必须从上帝的作为这个角度来看。五旬节彼得站起来一场布道，就有多少人不但信而且当天受洗，3000多人当天受洗，
四十一节，于是领受超化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一场布道就三千多人信而且受洗。如果你从上帝的作为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请问你教会人多好不好？好啊，教会人多当然好。但是在这个教会人多的同时，你发现当教会一诞生，信徒们就很自然而然的开始在个人的家中聚会。第四十六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请问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有多少团契？有多少家庭团契？有多少分区团契？圣经上没有记载。两千年前，一般人的家中可以容纳多少人？你们觉得呢？你开车经过现在在新泽西州的中部比较老的一些城市，譬如说 Metuchen， 譬如说 Piscataway、 Edison， 某一些 East Brunswick 某一些区，也就是说那些房子很可能是40年前、50年前、60年前盖的时候，我请问你，你看那些房子跟现在我们华人想到房子的大小，你们觉得四五十年前、五六十年前盖的房子能够有多少人在那里聚集？两千年前一般人的家中能够容纳多少人？当时教会一诞生，耶路撒冷有多少团契？200个？300个？若个教会的团契多吗？所以团契生活不是教会增长学而有的，不是为了教会增长而有的。在北美的神学院里面探讨，在过去这三四十年慢慢的看到教会相信信主的人数开始产生一种呆滞的现象的时候，就产生了所谓的 church growth这样子的一个 movement， 教会增长。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也在增长的许多的策略当中，就是说对于北美一些西人的教会，他们缺乏团契，他们就说要在团契里面建立团契，建立小组。甚至于如果有人对这方面有过一点来看这些文章的话，最近还有特别的名称叫做 Self Church，细胞教会，好像只是为了让教会增长。但是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描述，教会一诞生的时候，信徒们在会堂、殿堂里面聚集，跟在个人家中聚集，这两者就同时存在的。大教会、小团契，这二者之间相属相成，一体的两面。为什么这个样子？我们今天有了恩惠堂在这里聚会，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人在这里觉得说，我在这里聚会，但是我周围的人我都不认识，好像人多就没有办法认识人。人多究竟好不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从心里试着回答。假设有一天我们当中有人到了一个地方，刚刚搬到一个新的城市、新的区，从田纳西从哪里搬到新泽西州来了之后呢，家庭安定好之后，带着太太孩子要去找一个餐馆吃饭，开车开到走到一条街上，刚好看到那边有个餐馆，下车过去一看，第一家餐馆门口已经站了五六个人在那里排队了，就连那个登记位置的那个小台子都已经搬到门口了，伸头一看，那个餐馆里面每一个桌子上都坐了有人。然后你再往下走，紧接着第二个餐馆就在这家的隔壁，整个餐馆里面只有一张桌子上坐着三四个人。我请问你，你会去哪一家？ 当然这个情况可能依那个时候的情形而异。如果肚子里虽然非常的饿了，马上就要吃到了是一回事。如果你去问了第一家说，哎，我在这里登记大概等多久，那个人说，哦，不久不久，15分钟就可以等到位置。我请问你，你大概会等哪一家？我请问你，这个餐馆这两个门，你进哪一个门？你进那门庭若市的门，还是门可罗雀的门？你进哪一个门？但是当我排了队15-20分钟后，真的走进了那第一家的餐馆，坐下来之后，在那个挤满人的餐馆里面终于坐下来了，隔了20-30分钟之后，就觉得说，怎么搞的，点菜的人怎么样还不过来，你跟他招手，他也跟你招手，马上来马上来，很热络，马上来，你也不能怪他，为什么？因为挤满了人，他拿菜啊，干什么倒水啊，已经忙得不得了了。而且你坐在那位置上，还发现后面的位置挺挤的，因为后面那一桌还硬在那桌子上怎么样，摆了两把椅子。就在那一个吵杂的声音里面，你觉得你自己被淹没在周围的声音里面，服务也可能觉得不大亲切，至少不够快。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人性，这就是我们人性。一方面，我们很自然的会选择那热门的，我们会选择那热闹的，我们不愿意到一个冷清清的场所，但同时我们又想熟悉感、亲切感、周到、深入，这就是我们的人性。这两个人性，这人性的两个方面，似乎是一种张力。你要快，你就到第二家去。那家的那个服务生看到你的时候是笑颜初开的，请坐，请坐，赶快坐。你要亲切，你要周到，你就走到第二家去。但是走到第二家的时候，太太说，这家菜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如果没有问题，怎么没人进来呢？使徒行传第二章，大教会小团契，3000多个人在一场布道的时候受浸，家中的小团契来聚集，把人性的两个看起来张力同时满足了，这是上帝的作为。为什么教会信徒们在殿堂里聚集，又在个人家中的聚集？这是上帝的作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人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教会跟团契是我们学习真理的两个环境。从学习的角度，这两个环境也是相辅相成、一体的两面。第二章42节，事实上是一个4个平行的子句，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是4个子句。如果你去看有一些英文的翻译本的话，譬如说 NIV， 它是这样子的用英文 ：They devoted themselves，devoted 就是委身、专注、很刻意的投入 ，devoted。这个我相信各位都知道这个字。他们把自己委身、专注、投入什么事情呢？4个事情 ：the teaching of the apostle， 使徒的教训。To each other， 对彼此，对拨饼，对祈祷。其实你我学习，当你我在这个世界上学任何的事情，你我学习的方式，人类学习的方式，简单说起来是两个模式， 第一个是今天我们这些坐在这里大部分的人所谓的成人，当我今天跟你说你要不要学一样东西，你的脑海里面第一个可能出现的那个形象就是那种在课堂上专业讲学式的学习，因为我们已经经过这种方式的训练培育到今天。但是人学习的方式的另外一个模式却不是课堂上，也不是专业讲学，却是生活里面的那种潜移默化式的。课堂里专业讲学式的时候，它有很清楚很具体的方法，它甚至有很清楚很具体的程序过程。举个例来讲，过去这两年黄牧师有时候在教牧同工祷告的一起祷告的时候，黄牧师语重心长的讲一件事情，他说最近这个会众聚会的这个迟到的现象实在是让他很担忧，他很想讲一些话，但是呢又怕讲了之后弟兄姐妹讲得不舒服，以后就干脆怎么样不来了，对不对？所以黄牧师就说我们祷告，但是我也注意到黄牧师在最近这两年，大概因为他想他快退休了，反正豁出去了，所以他怎么样，他就讲过几次，那我刚上任豁不豁得出去呢我不知道，但是对我来讲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我们这样课会堂里面聚会是有一个一定的程序，11点开始 ,12 点15我们希望能够结束。我也在这里提醒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早一点来的话，你会注意到我们最近在聚会开始前十分钟，有时候领会的弟兄就会大家唱一两首诗歌，短的诗歌，容易唱的诗歌，唱了两遍就可以背下来的诗歌，因为我们希望11点开始的时候坐在这里面的弟兄姐妹心灵里面就已经安静下来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教牧同工探讨恩惠堂有很多事情探讨的，你知不知道我们甚至于连那个门关起来，我不会叫招待弄，那个门打开等到它关起来的时候咔嚓很大声的，所以我们请招待，我们麻烦招待，如果有人迟到进来的时候不要让那个人咔嚓把那个门关起来，是招待怎么样轻轻的把它扶上去的。我可不可以很诚恳的邀请弟兄姐妹，以后你想到国语堂崇拜的时候你不要讲11点，你可不可以想10点45来，你就在外面先满足跟大家亲切深入讲话，满足5分钟之后10点50分走进来，或许领会的已经开始带大家唱一首诗歌，或许那天回去的时候给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聚会前那十分钟的诗歌。生活里潜移默化就不是这样子了，没有很具体很清楚的方法，甚至于说不清楚，甚至有点糊里糊涂的就学会了。我举个例来讲，今天我们在北美的华人如果说学中文这三个字，马上你就发现这是大学问。为什么学中文是大学问？哎呀，是汉语拼音呢还是波特摩佛？是繁体字呢还是简体字？是哪一个中文学校呢？是礼拜六早上上课的呢还是礼拜六下午上课的，还是礼拜天下午上课的？大学我们一想到学中文就是一个课堂的背景要把我们的孩子送去，这是课堂专业讲学式。但我们忘记了，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忘了，我们从小长大的过程中从来就没有在我们8个月9个月10个月大或1岁的时候呢，每一天有一段时间我们被绑在一个椅子上， 绑在一个high chair椅子上，然后对面就站着一个大人，举着几个东西，不不不，啊啊啊，不啊八八八。我们从来没有经过这样课堂式的教导，我们不知道从小睁开眼就有一个长得怪怪的男人啊，笑笑笑，然后就啪嗒啪嗒，而且指着自己叫爸爸。然后有一天我们就开始出这个声音，我们就会汉语了，我们就会中文了，糊里糊涂的，甚至于那个学习都没有什么章法，没有文法。就像我，当我们家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我对美玲的称呼就又多了一个。我对她的称呼有很多不能跟你们讲的，但是我对她就多了一个。我有时候在厨房里或哪里，我就会叫她什么，你们猜？妈咪。我从来没有一个恐惧，说我那个女儿有一天长大之后，很胆怯的对着美玲叫奶奶。我从来没有一个恐惧，说他心里面想说，哎呀，这怎么回事啊？这是我爸爸，他是他妈，所以我得叫他什么？奶奶，从来就没有。一个乱了章法、乱了文法的，但我的孩子非常清楚，美玲是他的妈咪。虽然他的爸爸对着他的妈咪叫妈咪，美玲仍然是他的妈咪。这是生活潜移默化，生活里潜移默化的教导，跟课堂上专业讲学式的同样的重要。圣经也是如此，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这是讲提利亚，这是讲保罗传道旅行布道的过程中的到的一个地方。提利亚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显就是高贵，更高贵。为什么？因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不但如此，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们的团契在礼拜五聚会的时候，弟兄姐妹查圣经，或许不像这样子的一个形式里面，好像有一个人把它讲得很清楚、很具体，大家在那里听。但是大家一起考察，为什么？因为真理不是专家才拥有的，真理不是专家才独占、才霸占的。真理的学习必须有那好像课堂专业式的教法，也有那我们在生活里彼此众人影响众人。这个教法其实是在你我成长的过程中最自然的学习的方式。甚至于我告诉各位，有时候它的力量更庞大。我们家三个小孩，只有老大送过中文学校。那时候他大概我大概六岁七岁左右，我不记得几岁了。只有老大我们中国中文学校去了三次就受不了了。你们猜谁受不了？爸爸受不了。我说天哪，我说这个开去三十分钟，然后再回家，等他过一会再开三十分钟去，一个礼拜就早上就没了。所以我想叫停，但是呢，因为我们希望他会讲中文，所以我这个爸爸就聪明了。我所以等他上了三次之后，有一次我就把我的女儿叫来，我说小雨，因为他不想去的，我就看着他，我说小雨，你中文学校不大想去哈、哦。我说这样子好吗？我说你从今天开始答应爸爸，在家一定讲中文，爸爸就不送你去。其实是我受不了了，我女儿就点头了。你知道这个果效到今天是什么吗？到今天，我们家最小的儿子比我的老大小六岁的， 有时候我跟他讲话，我有时候遇到一些在今天这个时代许许多多的哲学理念、后现代思想，我用很多英文跟他讲的时候，我的最小的儿子到今天仍然会说，爸爸，你可以讲中文，他允许我讲中文。哎呀，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里面又懊恼又得意。懊恼的是什么你猜？我初中学了三年英文，高中学了三年英文，大学学了两年英文，八年的英文，来美国之后念研究所念的全部是英文的教科书，到神学院念的全部是英文的教科书，到现在跟他讲话落到他讲说，爸爸你可以讲中文。而我这个儿子一次中文学校都没上过。为什么？因为我的老大从小生了老三之后，时不时讲话的时候，他就会说：“彤彤，在家讲中文。”江破，在家讲中文。生活里面潜移默化，最后我告诉各位，教会与团契是我们落实真理的必要的环境，我甚至应该说是在真理中长进的必要的环境。因为各位弟兄姐妹，圣经的真理跟世界上所有的学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真理必须是又听又行的。雅各书第一章第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们在这个场合毕竟仍然是一个听与讲的一个动态，是一个讲跟听的一个动态，但真理是必须又听又行的，不是这样子吗？我再回到我们学语言的经验，你还记得你初一一开始学英文吗？哎呀 ,ABCD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讲完，开始讲字母，而开始讲这个字，开始讲一些文法，等到隔了五六个礼拜之后，开始老师会在黑板上写一个字，然后叫大家念 This is my book, 这是我的书，哇，大家一起念，全班一起念，哎呀，念的时候听起来很人模人样的，对不对？唯有在老师把一个一个人叫起来的时候，张红站起来指着那个黑板念，你们还记得吗？哎呀，那个荒腔走板，一个一个人站起来念，念的那个字荒谬的发音，全班都哄堂大笑。因为只有当我们行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发音是那么的古怪，才发现我们的音调是那么的不对劲。可是当我们沉醉在全班一起念 This is my boss 的时候，我们还觉得自己学会了。只有我们自己做的时候，才发现有可能会走样。团契的生活是一个日常的生活，它就是一个课堂。但是在团契的生活课堂里面，会有突发事件，会有预期不到的事情发生，甚至于我们觉得我们不希望的事情发生。我告诉各位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年轻的弟兄信主后几年，根据圣经的教导，他也觉得自己应该开始学习服事，慢慢的就一点一点开始在团契事工中服事，后来做了一个团契的组长，担任主席，也开放家庭。经过一段时间，他才习惯开放家庭， 他的习惯每个礼拜或者每一个月有两次弟兄姐妹到他的家里来，也慢慢的这个组团契也融洽，各方面慢慢的都长进，他都觉得自己慢慢习惯了。有一天聚会来了一个新的家庭，是在前一个主日的时候到教会聚会，知道这个团契来的这个家庭，这个家庭来了，带了几个孩子，这个孩子家庭中的孩子，刚好那天团契有聚餐，突然之间这个家庭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想开始玩 Cowboy and Indian 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牛仔追印第安人，就在这个年轻弟兄的家里厨房客厅玄关绕着跑在那里追。那时候大家都还在聚餐，正在吃饭，拿着菜在厨房里跑了三四圈之后，这个年轻的弟兄想说会撞到大家，而且周围也有一些大人看了一下这两个家庭，看了这个孩子，也看了这个年轻弟兄一眼，所以第四圈第五圈跑到厨房来的时候呢，这个弟兄就迎上前去说 Excuse me， 用英文讲，因为是年轻孩子嘛，等一等，Do you not run？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跑？这孩子一听有人讲啊，他就停下来了。就在这时候，这个厨房里面本来处变不惊的这两个孩子的爸爸脸色大变，走过来对着孩子说，这两个孩子丢下一句话：走，咱们回家去。回过头看着他的太太，就往这个家庭的大门口走。这个年轻的弟兄非常不好意思，从来没有想到说要造成这样的结果，赶快前往去赔不是，都没有用，一直陪到门口看着这家人走掉。聚会晚上结束了，十点多大家都走了，这个年轻的弟兄躺在床上，虽然不至于彻夜难眠，但也是辗转了两三个钟头。因为在临睡前，他的妻子讲了一句话：新来的家庭就这样子，你确定你能带这个团去吗？躺在那里，究竟人生怎么回事？好像真的是他以前听过的世俗的道理，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愿意服侍，愿意开放家庭，愿意做一个团契的负责人，现在变得这么尴尬，让人家觉得没有爱心，这是世俗的道理。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生命中许多的真理就可以落实。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的话：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天父是栽培这葡萄树的，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那枝子可以结更多的果子。那是真理，已经不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错不错，为了表明我这个人不错，所以我就怎么样什么都不做。我用这个故事结束今天的信息，不是要叫等一下一百多个人站上来之后，我们会众当中就想，我就选这一家人修理修理他，我修理干净。因为我告诉各位，约翰福音十五章还有一句话：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天父就把它剪断，丢在外面，枯干之后，人把它拿起来扔到火里。各位弟兄姐妹，你自己判断一下。我们请这一百多位站上来，让你们知道他们的服事有艰难的地方，有不顺利的地方，有他们自己都不愿意发生的状况。支持他们，体恤他们，也很真实的为他们祷告。我们现在开始为2013年国语堂团契主席就任的典礼。